在政委的背后。然而，在现代科学基础完备后，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难道不会发生普遍定律被证伪吗？如果有，这不恰好说明证伪主义对科学发现的定义仍然有效吗？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全称陈述被证伪，它一定建立在普遍可重复受控观察之上。而立足于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之上的全称陈述不会被证伪。这表明，如果发生某些原以为普遍成立的定律被证伪，只是意味着在受控实验的不断拓展过程中，因为原来不为人知的控制变量会被创造出来，一些原先基于观察得到的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前提下不再成立。对此，我要强调的是两点。第一，被证伪的定律只是建立在受控观察之上，它本来就是一个等待证伪的猜测。第二，对科学真实而言，这只意味着发现了某些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之间确定关系的有效边界。我以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来说明这两点。所谓宇称守恒，是指自然定律的净对称。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家认为所有自然界基本定律都是净对称的。所谓自然定律净对称，是指两个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之关系。如果把一个受控实验的可控变量换作它的净对称的可控变量，其相应的结果也是前一个实验的净对称的可观察变量。那么这两个受控实验是净对称的。我们总是可以设计一个和既有实验呈净对称的实验，比较这两个实验看其是否一样。宇称守恒断言所有受控实验都是净对称的。显而易见，和宇称守恒这一全称陈述相联系的只是受控观察，而非受控实验，即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原则。保证净对称的受控实验通过自我迭代和组织的新受控实验也是净对称的。换言之，该全称陈述只是一个猜测。这样，在受控实验自我迭代和组织的过程中，随着受控变量的拓展，有可能发现并非净对称的受控实验。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是由 SET 和 TAU 这两个粒子衰变不一样引起的。 SET 和 TAU 的质量与寿命完全一样，所以应该是同一个粒子，但 SET 粒子在衰变时的行为模式与 TAU 粒子不同。到底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深入复杂的计算指出， SET 和 TAU 两种粒子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其衰变结果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这两种衰变过程并不互为镜像。换言之，相应受控实验的表达不是净对称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大胆地断言，弱相互作用的法则不再满足净对称。李政道和杨振宁做出预言后不久，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受控实验，证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吴健雄用两套实验装置观测钴六十的衰变。他在极低温下用强磁场把一套装置中的钴六十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把另一套装置中的钴六十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这两套装置中的钴六十互为镜像。实验结果表明，这两套装置中的钴六十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而且电子放射的方向也不互相对称。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从此，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才真正被承认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原理。从科学理论变化来看，以上例子说明原有的物理理论宇称守恒被新的事实证伪了。这表明那些建立在受控观察之上的物理定律，无论看起来多么基本，仍然只是猜测。该猜测被证明为错，对科学真实的意义在于，某些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之间确定关系的有效边界会被发现，而不是科学基础的颠覆。该发现正是现代科学基础建立后，受控实验的组织迭代和与其相连的符号深层结构展开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数学计算指出宇称守恒不成立这种特殊的条件，谁又能想到在强磁场极低温条件下做钴六十原子蜕变是否净对称的实验呢？只有用符号表达原有受控实验， 并用数学推导各种受控实验是否自洽时，才能发现这个独特的条件。这时，我们才能知道，原来认为所有表达物理定律的受控实验均为静对称这一观点的成立是有前提的。换言之，在某一个定律被证伪的背后，是发现了原先认为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科学图像中的不确定性。前面我展示了现代科学建立后科学真实展开的主轴，那么科学理论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占何种位置？它又是如何改变的呢？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然而并不是所有理论都建立在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及其无限扩张之上。有些时候，受控观察也是科学理论的前提。如果一个理论是从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得到的，正如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所示，它有可能被新的观察证伪。显而易见，这些猜测被证伪不会影响现代科学的基础，但会改变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和受控观察之上的整体科学图像，使得相应的科学图像变得不确定。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天文学和宇宙学。虽然现代科学成熟后，可以将建立在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之上的定律运用到天体运行和形成中，但宇宙学和早年天文学一样，大多数定律仍是通过受控观察得到的。这一切使得宇宙的科学图像中存在着大量等待证伪的猜测。事实上，早在古希腊，天文学就力图将自己建立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之上。然而，天文学的事实不同于几何测量和作图，它只能基于受控观察而非受控实验。因此，天文学的普遍理论处于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从地心说到日心说都证明了这一点。牛顿力学建立之后，现代宇宙科学图像得以形成，但该科学图像中仍存在着相当多的不确定性。这一性质要到20世纪才被发现。1914年，美国天文学家维斯托斯里夫发现，漩涡星系的天体中有11个星系的光都显示红移。什么是星光红移？当天体远离我们而去时，发出的光波被拉长，谱线因此变红，即光谱向红端移动。维斯托斯里夫根据对25个星系的分光观测，推出典型的星际速度约为每秒570千米。这远远超过了银河系中任何已知天体的速度，而且大多数星际速度对应于这些星系在离开太阳系的方向上运动。1922年，威尔逊山天文台发现大量星系的光都有红移。1929年，艾德温·哈勃汇总已经测定速度的24个星系的距离估计值，得到了哈勃定律。哈勃定律指出，所有星云都在彼此互相远离，而且离得越远，离去的速度越快。星系彼此之间的分离运动不是由于斥力的作用，而是因为空间本身在膨胀。这意味着建立在牛顿力学之上的静态宇宙观被证伪。为什么宇宙空间本身会膨胀呢？这只能用广义相对论来解释。1922年，苏联数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在一篇论文中，根据引力场方程求得具有封闭空间几何的膨胀宇宙模型解，其中包括那些膨胀到最大半径而最终坍缩回起点的解。在1924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进一步证明了没有边界且有双曲线几何膨胀解的存在。这些解没有得到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验证，故只是数学真实。1927年，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把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起点解和宇宙膨胀联系了起来。这是第一次用引力场方程的解来解释被观察到的惊艳现象，星光红移。而且，如果从现在推论过去，过去某一时刻所有质量集中在时空系统中的一个点，而爱因斯坦方程组的解中恰好有起点解，把起点与宇宙起源对应，这就是宇宙大爆炸起源说。宇宙大爆炸起源说代替20世纪前静态的宇宙观，是宇宙科学图像翻天覆地的巨变。它意味着 宇宙学终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因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是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科学界必定面临一个问题：当宇宙大爆炸起源说得到越来越多证据支持的时候，宇宙科学的图像可以完全确定下来吗？这是一个只有科学哲学才能回答的问题。